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今天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主要的股指呢是涨跌不一，但是呢今天呢标普已经陷入了这个回调哈修正区，纳指呢这一周啊已经跌了 2.6， 已经是连着三周哈纳指下跌。今天呢像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的，因为亚马逊和 Intel 呢他们的股价上涨，相当不错的这个业绩呢带领了今天科技股的情绪。同时呢今天所公布的 PCE 啊，这个最联储也是最看重的这个指标，今天呢也是算是符合预期，但是呢却显示了消费仍然非常的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道指呢是下滑了 366.71 点哈，重挫，跌幅呢是 1.12%， 收报 32417.59 点。道指呢现在这样的话呢它已经是本周之内下跌了 2.1% 哈。纳斯达克呢今天上涨了 47.41%， 涨幅是 0.38%， 收报 12643.01， 标普500指数呢下跌了 19.86 点，跌幅是 0.48%， 现在呢继续一个劲儿走哈，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410这个关卡，4100这个关卡，4117.37。标普呢现在本周之内啊也是下跌了 2.5% 哈，纳指呢本周之内跌了 2.6% 啊，已经是连续三周走黑。这就是费半呢今天上涨了 38.67 点，然后涨幅是 1.21%， 收报 3227.09。 今天的科技这几个巨头啊以亚马逊呢去带领的上涨啊，像 Alphabet 呢 Alphabet 小跌了 0.09%，Meta 呢涨 2.91%， 苹果涨 0.8%， 微软涨 0.59%， 亚马逊大涨了 6.89%。 早盘的时候啊亚马逊暴涨Intel 呢涨超 9% 哈。还有呢像这个道琼呢今天的这个石油巨头都大跌哈，像雪佛龙跌了 6.72%， 摩根大通下跌了 3.6%， 他的 CEO 明年要卖上百万的他们自己的股票哈。还有呢Verizon 跌了 2.99%， 费半呢是 Intel 领涨哈，像Intel 呢是大涨了 9.29%， 高通涨 0.8%， Nvidia 涨 0.43%， 美光涨 1.74%， 应用材料涨 0.35%， AMD 涨 2.95%， 德仪涨跌 0.62%， 台积电今天是跌了 1.67%。今天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的数据哈，今天的周五所分析的核心个人消费指数哈 PCE 九月份加速哈达到了四个月的高位，上涨呢幅度达到 0.3%， 调整之后的这个消费者支出呢还是哈回升，九月份增长了 0.4%。所以呢这个呢它是增长哈，但它符合预期啊，符合市场的预期，大家预计到了三月份的这个支出呢会上涨的，不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呢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看哈，说这说明呢美联储啊在年底之前对核心通胀率恐怕呢会这个有所上升。而他们就分析，昨天我也在讲了，我们最后第四季度呢是销售的旺季，所以呢第四季度呢通胀恐怕会存在着一些上行的风险。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些分析师的报告呢也都是这样去写的，其中呢最关键的一个领域呢就是服务行业，这个指数上涨了 0.5%， 三季度哈九月份的这个数字呢是涨幅 0.5%， 是从一月份以来最大的涨幅，不包括住房和能源在内，服务行业的这个通胀率从上个月的 0.1% 加速到 0.4%。 所以呢对家庭支出最重要的支持呢还有是劳动力市场，那么现在呢劳动力市场也是非常的健康，还有呢就是工资和薪资上涨了 0.4%， 但是呢实际可支配收入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消费者用于支出的 这个钱呢已经开始越来越少了，储蓄率 降到了 3.4%， 是今年以来的最低啊，这个水库的水越来越低了。所以呢，人们就在质疑说美国人是否有能力在年底之前还保持这样的支出速度呢？这是大家这么去分析的。但是还是那句话，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呢？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季节，再没钱他也要给孩子给家人买个 过节的礼物吧。是，所以这个就是你可能缩啊，他会缩小这个幅度，但是他不可能不花钱的啊，这就是美国人的大年。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到底第四度是怎么样呢？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以来，看到这个数据呢，就是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的强劲。然后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去说这个耶伦哈，哎呀，这个政客呀，说话呀，他说一半儿，他不说另外一半儿哈，哎呀，真是。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不感叹了哈，咱们再去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今天市场的情况，一个呢就是 WTI 原油周五呢收高了 2.8%， 本周和上周五相比呢下跌了 2.9%。 这个还是吧，就是中东那边现在呢以色列第二次路面进攻啊，闪电的进攻。好，你们都不让我们全面陆地进攻，你们都在压着。今天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停火，以色列和美国强烈反对，然后120国家签字，看到了吗？这就是联合国。哎呦，这就是美国，我们的纳粹人花钱养着这一帮。哎呦喂，不知道说啥好了。好，那原油呢，今天的期货呢涨幅是 2.8% 哈，这个 WTI 原油涨了 2.33 美元，然后每桶呢现在收85.54哈，本周之内下跌了 2.9%。 纽约呢黄金的期货价格呢周五呢继续攀升，每天 0.1%， 今天又是个 0.1% 的这样的一个涨幅，盘后交易当中已经突破了每盎司2000美元。同样哈，是以色列正在扩大对加沙的地面入侵战争，同时呢美国今天的官方宣布呢，他们对黎巴嫩啊进行了轰炸，进行了两次轰炸，因为美国驻中东的基地一直遭受来自黎巴嫩方面的这种无人机和其他的这种骚扰。好，那这个呢是黄金，现在今天收盘呢是每盎司1998.5，哈，还差1.5就破2000了。收盘之后呢，攀升到这个12月黄金期货呢交割的这个价格，每盎司攀升到2017.2，哈，是5月16日以来最活跃的，最活跃合约的最高价格。嗯，啊，这是今天的黄金和就资产方面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像这个刚才我提到了哈，地缘政治方面，白宫呢见了这个王毅，然后说美国和中国需要负责任的管理关系中的竞争，并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就是一个官方的这个说法。但是呢，在昨天，就是27日呢，是美中贸易协会在成立57年呢，在北京哈，然后呢，拜登和习近平都致信啊，对此呢表示祝贺，他们都分别呢对他们过去的工作，进行了表扬。我不说官方的，但是我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拜登在这个致信当中呢有一句话哈，说我们要在能够共同，能够让双方努力达到解决问题，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双方进行共同的努力。说白了呢，就是你干点正事儿啊，别光说不练，别光忽悠我们。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拜登的这边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然后呢，习近平呢在给致信当中也是说了一段官话，但里边最关键的是啥？美中啊应该加强合作，还有呢管控分歧。那这句话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句话。什么时候战狼外交要管控分歧了？永远都是美国的错，不是吗？这次习近平要管控分歧了。那么这句话呢经常是布林肯和美国人说的，对不对？共同管控分歧等等等等等啊，这个小院高墙啊等等，加上护栏，哎，习近平开始说这个话了。这个被解读是习近平软化。所以呢为什么外界说可能习近平会来访美呢，会要有 IPAC 呢？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是铁了心了哈，不会再被中共给忽悠，别再去想到中美之间会回到过去。过去这几十年也都是 中共装孙子装出来的，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资本哈，它有它的政治上跟苏联对抗的需求，也有呢它资本的这种需要，那么现在呢这个资本开始流到其他的洼地当中，不在你中国那儿待了，因为中共只要中共统治那块土地，他不会跟美国去真诚的合作的，他要去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者，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把呢本来三十天之后生效的禁止 NVIDIA 对中国出口的那个芯片的提前哈，就是大概三四天前 立即执行哈，就打了个中共措手不及，否则他们又可以囤嘛，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地缘政治方面。那么接下来他们能不能谈出拜习会来，咱们看啊，拜登他们有这个需求，因为这是在任内他是要跟习近平见面，拜登有这个需求，对他的这个美国现在世界这么乱，他必须要稳住哈，他一定会做最各方面的努力的。那么习近平呢也有这个需求，他现在经济非常糟糕，他如果能够谈下来一些东西的话，让他的经济喘口气，对习近平是莫大的帮助，结果李克强死了，所以呢习近平敢不敢出来太有意思了啊。那这是今天的地缘政治的消息哈。那今天呢我还有几个要跟大家去说的，一个就是刚才我说耶伦的这个啊，耶伦呢他就是现在美债呀，今天其实我今天要讲一些主要的东西都是关于美国国债的。今天呢有不少的一些分析人士呢都在警告说全球的债券溃败加剧，股市呢极其危险。还有呢叫被称作是传奇投资者，这个人呢是就是基本面分析的这种创始人，他叫做 Robert Arnott。他呢也是在说哈，他说美国明年的经济衰退呢会达到50%，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先看这个耶伦哈，耶伦呢他就说啊，美国他昨天接受彭博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个美国这个长期债券收益率不断的上升啊，他说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啊有着极强的这种韧性，他说表明了利率呢会在更长时间哈保持更高的水平，因为消费者的支出和需求会继续保持前进，美国的经济显示出巨大的活力。这是耶伦讲的话，他说长期收益率呢有可能会下降，原因呢是上世纪呢80年代到2020年长期收益率下降的人口原因相同等等等等哈。我跟你讲，他说啊，完了他说因此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看到长期利率下降，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定。过去哈，这个这一两周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一直在5%关卡附近徘徊，对不对？16年出现的首次的这个情况，昨天呢才下降了11个基点。他说的是啥意思，大家能听懂吗？大家能理解他说这个话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就在过去这几个月，耶伦发放了多少美国国债？一个 trailing 对不对？一个 trailing 的这种政府的国债，3个月之内全卖出去，那美国的经济能不强劲吗？反过来，为什么其他的方面你们不去讲呢？不是政府行为在这里边起到主要的原因吗？谁都不去讲这个原因，这就是政客包括鲍威尔。昨天我就在说这件事情哈。那么这个5%的利率涨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美国芝加哥小型避险基金的投资长叫做 David， 他在今天就在说全球债券的溃败加剧呢，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压力，为股市创造极其危险的前景。 Yes， 因为你当一个如果你10年基准的利率都已经超过5%的话，这是锚定的这样的一个利率，那么其他的利率呢只会比这个更高，对不对？我如果我去买一个债券，我稳定的收入5%、6%，我为什么要去炒股啊？所以明显的这个道理，那钱就会从股市呢全部出来，那么债券的人呢还会去卖掉，因为债券的面额呢越来越低，大家不断的在卖，那么你就更砸下来这种债券的市场。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就看到债券市场的这种波动，那么这些呢也为债券空头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昨天我在说了，那个债券的空头就这一周两周之内赚了2亿美元，这些东西是可预见的，这就是联储政策，你根本让人家能够预测出来，你不就给人送钱一样的吗？对吧？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去说的哈。还有呢，就是标普500指数呢，今天陷入了修正的区域。那这个呢，我将是 我将给大家现在呢去讲一讲，因为看一看历史啊也是蛮有意思的。昨天呢 Rex 和之前就给大家分析哈，就只要它没有降息的时候，它停息的时候对股市是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创造一个回调，那可能是买进的低点哈。买进的低点是股债双跌哟，股债双买哦，所以大家你要什么时候进那是您的决定。我们来看看市场哈，这个呢是来自于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哈，他说呢，标普500指数今天陷入了修正的领域，这是历史上第103次。数据显示，投资人逢低买入的机会到来了。标普一年之后平均会上涨约 10%。 什么叫陷入修正领域？它就是从它跌的这个高点哈下跌呢超过 10%， 但不超过 20% 的时候，这叫做回调区啊，叫修正区，这就是这一个定义。那么今天标普呢正式哈下跌了。 FactSet 呢它的数据呢显示，今天呢它是标普500指数呢下滑了 0.5%， 收在4117，那么比呢2023年的7月31号今年达到的最高点4588.96点呢正好下跌了 10.3%。 但是呢大家是不是恐慌啊？昨天不就是已经开始恐慌了吗？那么数据显示，标普在过去15次的修正当中，平均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回实地。然后呢，一年之后呢，这个指数平均都是上涨呢平均上涨 10.1%。从1928年以来哈，1928年以来，标普在出现修正之后，平均每年的涨幅约 9.1%。啊，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蛮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给看一看吧，它这个到底都有这个历史上哈都有哪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OK， 它的是讲到呢要警惕哈，这个文章也在告诉大家呢，就是你现在呢就是要看好那个低点，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但是大的前提就是它别降息哈，处于目前的这个情况，但是它还在回调。啊，回调之后呢，你能不能抓住那个底儿，或者是你少量的进入哈，然后呢，等着这个反弹3个月啊，或者是未来的一年，现在是个机会。但是如果鲍威尔到年底之前突然来了个什么经济大衰退，他一下降息了，你卖啊，你到时候别说高阶没告诉你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场的一个动荡。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利率哈，利率的上升，它经常会给市场带来重要的这个大的动荡，那。我们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有一个文章，它这个文章呢就它是在5月份哈发表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是对17个发达国家150年以来的加息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呢是在一系列的降息或者长期低利率之后，上调货币政策的利率呢会实质性的增加危机风险。西班牙央行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和3位共同作者称它为叫做 U 型的货币利率的路径，会通过信贷和资产价格周期增加银行业危机的风险。有的是呢，利率上升和金融风暴之间的因果关系呢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呢则比较模糊，因为呢信贷的损失、流动性的紧张、高杠杆率往往起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无法呢将不同因素的影响呢明确的区分开来。历史上呢有这么以下的几个案例：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而提高了利率，导致呢当时美国的储蓄贷款行业大量的破产，于是联邦政府规定了储蓄机构可以支付的存款利率，于是呢许多的客户呢将资金呢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寻求更高的回报，就是政府你别管哈，越管越糟糕。与此同时呢，储蓄贷款机构的主要提供的长期固定利率的房贷呢，随着利率的飙升，这些资产的市值急剧的下降，和今年呢倒闭的 First Republic Bank 和 Silicon Valley Bank 呢出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当时的监管方呢让这些僵尸储蓄机构坚持了多年，结果呢这些储蓄的机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糕，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超过了1000家储蓄机构倒闭。于是呢，美国国会批准了纳税人的救助计划。1984年，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它呢遭遇了全球性存款挤兑。当时呢，它是位于美国第七大银行，当时呢正值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从一年前略高于10%，直接升到了13%的上方。咱们现在不算啥，咱们现在刚5%哈，那个时候直接干到了13%。此行呢之前哈，这个银行也是迅猛的成长，在利率飙升的时候呢，仍然以低于市场平均利率的这种情况之下发放高风险的贷款。1981年的时候呢，芝加哥的一个竞争记者呢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即使用最优惠的利率呢，为最优惠的利率当时是20%，然后呢，Continental 的这家银行呢，他们能提供16%的固定利率的贷款，但是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啊，真疯狂哈，那个年代多么的疯狂。最后呢，怎么去救助的呢？银行监管机构最终提供了数以10亿美元计划的援助，为所有的存款人和债权人提供担保，让这个 Continental Illinois 呢成为首家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啊，这是第一个案例。还有一个呢，就是 Black Monday 啊，黑色星期一，是在1987年10月11号，当时的道指呢大跌了22.6%，导致了全球的股灾。事后呢，分析呢就在说，投资组合保险和指数套利等程序交易政策滚雪球一样演变成巨额的损失，随之而来的是保证金的追缴。那个年代，计算机这个交易化系统还没有办法处理如此规模的交易量。不过呢，利率和货币市场又是关键的驱动的因素。当时呢，美元对西德马克汇率一直在走低，3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从3月份的7.5% 飙升到了10%的上方。当利率上升时呢，股票往往会下行，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因为呢，公司未来的利润价值会缩水，但是呢，在那一年的夏天呢，则是一路的高涨，为日后大幅的下跌埋下了伏笔啊！这是1987年的星期一，原因呢是刚才如上。1994年，美联储在12个月内将利率呢上调一倍，达到了6%，令市场呢感到意外。加息引发了债券投资组合下跌以及墨西哥经济的下行。与此同时，一个呢虚假的交易贸易的丑闻曝光，导致华尔街的经纪公司叫做 Cader Peabody 崩塌啊，就破产崩塌了。这些消息呢，就是包括呢11月份又加息了0.75个百分点，第二个月呢，加州的奥克兰在一系列的灾难性的错误利率压住之后呢，申请破产，该郡的财务部的主管辞职，后来承认呢犯有欺诈罪。所以呢，这是又一场哈，这个就是你看哈，就涨息完了，就是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危机。为啥涨息啊？它就因通胀吗？通胀它为什么涨息？就是让你发生经济的下行嘛。所以为什么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就说没有看到一个什么软着陆，你自己骗自己去吧，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经济危机。这就是啊，在还有一个是2000年，那2000年呢可能很多人就记忆犹新了。当时呢，互联网股啊受到了热捧，投机者呢对这些大量烧钱的公司呢全部啊疯狂的追捧，根本不在意什么投资的基本面啊，导致呢这个互联网泡沫呢去破裂。然后呢，但是呢，当时1999年6月到2000年的5月，那个时候呢，联储进行了6次升息啊，这也是当时发生的。最后一次升息的幅度是0.5个百分点，利率呢升到了6.5%。当时那个时候呢，互联网泡沫呢已经被刺破了。那么到了2003年的时候，利率又降到了1%，完了就会之后呢，就是近20年中间大部分的利率呢奠定了基础。还有一次就是最近的喽，2007年到2009年，那当时呢，美联储呢是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6月，美联储加息了17次，每次加息幅度是1/4个点，0.25%。在房地产低迷迹象浮现之际的时候，美联储停止加息。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爆发，美联储当年晚些时候呢再次开始降息，降息完了就一直到现在，对不对？然后呢，从今年开始，哐哐哐哐哐就一路涨到了今天的十年期的这个国债呢涨到了这么多。所以到底这一轮它的加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软着陆吗？所以刚才我说到了哈，就是那个基本面，就是什么投机人物的传奇，他说明年美国经济呢 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达不到50%。他说的这个50%不是我们通常的这个压住的统计概率。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通常啊，就他们预测的时候，这个经济危机出现的20%和30%的这个几率，但是呢，他认为明年会高达50%。说白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那他说那有人问他你要不要买债券呢？他说 no。啊，他还不赞成买债券，他仍然呢认为美国的这个股市哈，就是说你哪怕反弹你要谨慎，但是呢你炒个低点的之后，股市可能比债券回报还是要高哈，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好了，今天呢高杰呢在周五啊给大家呢去讲一讲这些事儿啊，自己去做决定哈，我不能保证我说的是对哈，那么有名的人都说的不一定对呢，我也不能说我是对的。我呢接下来就请 Max 呀跟我们来一起呢去分析一下标普500指数哈。那么既然这个跌跌跌跌跌，那到底呢会什么时候，我昨天已经不断的请他看，他说最近全都在跌，他是说对的了，那么我们再请他今天在各个情况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Max 想请你给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今天陷入回调区哈，跌了10.3%，是历史上第103次呢进入修正区。我还是要请您给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呢这个走势，
现在是4117点了，就像昨天讲嘛，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啊，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涨了。 OK， 短期内是看跌了，所以可能你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要注意了，可能再观察。
在观察，但是现在呢就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是非常的不一致哈。有的人就恐慌指数很慌张，那你觉得最近一直在走，那你怎么看大家现在怎么去布局呢？你会推荐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买这个国债吗？买美债吗？
这个完全是要看自己的，因为他看你的那个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买美债的话，它的利率很低，那有的人他觉得可能利率低不值得做嘛。那股市还是比较值得做的，但是如果当然如果钱很大要保险的话呢，当然美债是一个选项啊。但是标普500指数其实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他也不太关注啊。如果现在他已经买了，那可能他就持有也可以了，因为长期他还是看涨的嘛啊。但是如果还没进场的话，那当然可以再等一等了。
等到什么时候？
因为短期内它也是看跌嘛，
等到什么时候 ，Max？
那就等到它回涨的时候。
嗯，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啊？
要保险的话，就等到它再回涨，转回涨势的时候。啊，短期内还是看跌。
好，那我就每天盯着这个标普五百啊。好的，我今天时间呢，高杰说的稍稍多了一点哈，给 Max 时间比较少。我下周呢要让 Max 准备一下哈 ，Max 给我们多讲一讲，在这个时候每天你怎么去看的哈，我们多讲一些个股的消息。好的，今天呢是周五，祝 Max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明天或下周啊，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OK， 谢谢，再见。